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会在伊核协议上陷入分歧，欧洲各国财长讨论希腊救助的新方案，中国进行第三次超高音速导弹试验，美国称接近完善高超音速的装备，日本国会通过了防卫法案，在中国方面，中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讨论西藏人权状况与西藏问题解决办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有关人士将继续力图说服美国国会议员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接受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坚决为这项协议进行辩护，表示这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同民主党众议员进行了私下的会晤。星期四，拜登将再次前往国会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进行会谈。奥巴马曾经表示，议员们对伊朗核协议进行60天的审议之后，如果拒绝批准，他就予以否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参众两院必须以2/3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是伊朗核协议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不能确定是否有足够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站在一起推翻总统的否决。在美国国会当中，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强烈反对这项协议，认为协议非常危险，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士则表示在研读协议之前不会做出结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美国国会许多共和党议员不同意他的看法。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协议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非常担心谈判的方向。看来他们的担心是对的。两党成员担心白宫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扩大了今年四月临时协议的缺陷。看来谈判的目的是让伊朗得到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好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可能会结束伊朗核项目的协议。
伊朗核协议允许伊朗保持民用核项目，但限制伊朗潜在发展核武器，要求把伊朗先进的离心机减少2/3。作为交换，美国等六大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只要伊朗遵守协议要求，就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总统鲁哈尼赞扬协议，说伊朗外交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کشتار جمعی نبوده و نخواهد بود。
伊朗现在和过去都不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现在将来也永远不会对本地区国家施加压力。伊朗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获得新的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和有兄弟的情谊。
星期二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代表着各方经过12年谈判终于达成历史性妥协，谈判僵局有时威胁引发新的中东冲突。伊朗核协议必须由美国国会和伊朗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美国和伊朗的保守派人士都反对为达成协议而妥协。控制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预计在60天审查期过后将投票否决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已表示将否决任何有关立法。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说，与伊朗签订的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的国际协议将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经过冗长的国际谈判和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多年制裁，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终于在星期二早晨宣布达成一项协议。奥巴马说，
美国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取得了数十年的敌对都没有取得的成果，一个与伊朗达成的长期和全面的协议。这项协议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副总统拜登站在奥巴马的身边，奥巴马称赞说，伊朗核协议是美国通过外交努力带来改变的例子，这种改变将制止核武器扩散，从而使中东乃至全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奥巴马描述了伊朗需要做的每一步，包括停止生产制造核弹所需的高浓度铀和武器级布，移除2/3已经安装到位的离心机，以及除掉98%的铀储备。
这个协议满足我们今年春天制定的协议架构的每一条底线，每一条获得核武器的路径均被切断，还有必要的检查和透明机制，以核实目标得到落实。
奥巴马表示，联合国检察员们对伊朗的核设施有全天24小时的准入权。他提到，协议的基础不是信任，而是核实。作为完成关键步骤的交换，伊朗受到的制裁将减缓。然而，奥巴马总统警告说，伊朗一旦违反协议条款，取消的制裁将会立刻重新生效。美国国会有60天的期限审核这份协议。奥巴马说，他欢迎议员们就这份协议展开辩论并仔细审议，但是他会否决任何阻止协议成功执行的立法。奥巴马总统表示，这项协议将长期约束伊朗的核项目，并减少这处世界最动荡区域的核军备竞赛风险。放弃这样的协议是不负责任的。
Put simply, no deal means a greater chance. 简而言之，没有协议就意味着中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加大。此外，我们什么也没有放弃，只是试着看看这个问题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This problem can be solved peacefully.
奥巴马总统表示，核协议并没有解决美国与伊朗的所有分歧，包括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利用代理人扰乱地区稳定，以及侵犯人权。然而他指出，这项历史性的协议提供一个朝着新方向迈进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四将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救助希腊的选择性方案。此前希腊议会于星期四上午批准了一项例行改革的议案，希腊议会同意实施债务方所要求的改革，以此换取更多的救助贷款。下周一是希腊偿还欧洲中央银行46亿美元的最后期限。在亲欧洲的反对党支持下，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得以229票对6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改革方案。激进左翼联盟的3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包括能源部长拉法扎尼斯和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吉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议会表决之前对议员们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腊债权方提出的条件。他说，我们并不赞同这些条件，但不得不予以接受。为了确保希腊得到救助贷款，必须得到欧元区一些国家议会的批准，而德国议会定于星期五进行表决。早些时候，反对实行紧缩措施的示威者向议会大厦前的警察投掷燃烧瓶，警察对示威者释放催泪弹， 抗议者们跑进宪法广场躲避。除此之外，抗议活动基本是和平的，至少10000人游行穿过了雅典，抗议实施紧缩措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美国一名资深军事专家说，中国超高速滑翔飞机器的研发目前虽然不及美国，但有机会后来居上，威胁美国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据信在过去短短一年半中进行了4次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验，引发美国国防官员和安全问题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证实有关试验的消息，只是重申中国正按计划进行正常的科研试验，并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7月14号星期二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中国最近的这些试验至少有一次失败，但其研发的步伐较快，并有机会追上美国。
根据掌握的证据，我非常小心的估计，目前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远不及美国，但不排除中国的研发进程更快，美国可能不会一直领先。
美国军方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高超音速飞行器，2013年5月在太平洋上空成功实施了第4次试飞。空军试验室首席技术官莫利斯通今年5月说，美军会在这一领域不断投入资源。
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推出移动速度不断加快的武器和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在高超音速领域不断研发出尖端技术。
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专门研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研发进程的阿克顿对美国之音说，即便美军目前具有这项优势，中国在成功研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仍然会对美国本土广大区域形成难以抵挡的威胁。
我认为从技术上讲，你没有合适的办法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对大片区域的威胁，你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你可以选择保护高价值的目标和关键设施，比如价值非常高的军事基地或者卫星传送装置。
军事专家们说，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的一项有效办法是提升快速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对手发动攻击的代价，这包括研制出比对手更强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放松对军事领域的限制，朝着脱离日本二战后所奉行的和平主义政策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遭到主要反对党的抵制，但在安倍晋三首相的支持下，国会于星期四通过了具有争议的法案。安倍首相在议会表决之后说，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日趋严峻，这些法案对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安全和防止战争是至关重要的。安倍的自民党在一个国会委员会强行通过有关法案，没有事先进行反对派议员所说的充分讨论，反对派议员对此感到不满。安倍誓言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的日本防卫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日益强大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所做出的反应。中日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有关法案允许日本军事力量进行集体自卫，可为受到攻击的友好国家提供防卫。 日本反对派议员和大多数民众不同意对日本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原则做出重大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上星期开始就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举行人们预期已久的听证。尽管北京拒绝参与，但仲裁进程已经启动。菲律宾官员认为，根据国际法，菲律宾有权开发利用在菲律宾经济水域的岛礁，他们对赢得这场官司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海牙仲裁法庭的5位法官就要就两个关键的问题做出决定。第一，仲裁法庭要决定对这个争议是否有司法管辖权。第二，仲裁法庭将就马尼拉宣称中国标明其领海范围的所谓九段线无效做出决定。开庭之后，海牙仲裁法庭要求北京和马尼拉提供更多的信息。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认为法官的工作很全面。
We have prepared hard for this, for the arbitration cas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为这个仲裁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感到谨慎的乐观。我们当然认为仲裁法庭对这个案子有司法管辖权。菲律宾认为，根据菲律宾和中国都是签字国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牙仲裁法庭有权就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作出仲裁。中国争辩说，这件事涉及国家主权，不在国际仲裁法庭管辖范围之内。尽管北京不直接参与仲裁过程，但是海牙仲裁法庭仍表示会考虑中国的所有相关的表述，包括北京去年12月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中国可以在8月17号之前提交书面答复。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所长班拉沃伊说，
The court is exercising due diligence in handling the case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他说，仲裁法庭正在尽职尽责地处理这个案子，因为这是仲裁法庭第一次接受这类案子，他的决定不仅对菲律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菲律宾应当通过与北京协商谈判来解决争端。这是南中国海争端首次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而中国正在一些岛礁上迅速建造可用于军事防御的人工岛。海牙仲裁法庭预计将在年底前就司法管辖权和是否受理等问题作出决定。马尼拉认为，北京宣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 80% 的海域拥有主权实属过分，但北京说，根据史料，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马尼拉正在为7月23号之前书面答复仲裁法庭听证时提出的问题做出准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人民大学刚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然而，海内外学者和宗教人士对此结论表示怀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七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了《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报告显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适应得最好，同时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五大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一半以上的教堂是1977年以后修建的，过去五年内建立新活动点最多的宗教。此外，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还称，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报告称，宗教局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 3.8 次，统战部是 1.8 次。90% 的场所建立了现代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 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针对这份报告的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埃亚勒·艾维夫说，中国的宗教领袖们受制于政治体制。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被迫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报告没有提到，去年在温州，至少400座教堂被拆毁或被迫移除十字架。就在7月初，在泰州和杭州，有5座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连官方的教会都写信呼吁当局不要拆除。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建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近1年半以来，整个中国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都出现了恶化的标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非官方的其他的独立的那个宗教这个群体和人士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和这个迫害。到目前为止呢，据我们所统计，已经超过这个1300家的教会的十字架在浙江以所谓的“三改一拆”的名义被这个强迫的拆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拆十字架的运动这可以说史上未有的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当然也是违反宗教自由的一种行为。
自1957年以来，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有其隶属的政府管理组织。此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也对宗教组织进行直接指导和监督。裴玄征是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We're interviewing. We're simply from the five official religions. It sounds like the survey is just talking about the official strata of religion. And in that sense, there's probably no contradiction.
接受采访人都来自官方认定的五大教，那么调查当然是看起来和事实没有出入。他们采访那些和他们合作共事的人们，却没有采访庞大的中间灰色地带的人群，那些非法宗教团体。如果人民大学能够扩大他们的调查范围，看看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宗教组织，那结果会很有意思。”
裴玄征还说，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存在少数民族问题，比如以前被划分为藏族的，现在被划分为蒙族了，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宗教认同。当然，还有西北部的伊斯兰教。
美国国务院2012年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宗教实践的保护却仅限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却并未对“正常”一词进行界定。报告还说，中国政府严密监督和限制爱国会以外的宗教团体，甚至恐吓、骚扰和拘押。傅希秋牧师认为，报告的结论无论是从法理上、原则上还是事实上，都很不科学，也很不准确。他说，
从国际法的角度，就是宗教自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实践及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一点在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18条一直到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18条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么我想这一点呢，从国际法理上把宗教组织纳入政府的所谓的控制之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这个结论呢很明显是有失偏颇和这个不符合这个事实。
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统战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影响，强调说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西藏人权状况与西藏问题的解决办法。美国国会议员和证人们对中国著名的政治犯之一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星期天死在狱中表达关注。一位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将导致西藏文化宗教消亡，形同种族灭绝。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14号举行了西藏听证。主持听证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说，美国关心西藏人民，实行宗教自由与维护文化传统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他强调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
西藏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来维护西藏人民的这些权利。达赖喇嘛已经流亡了56年，我们最近为他庆祝80岁生日，而中国政府最近称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要由中国来批准。
就在听证举行前2天，中国著名政治犯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成都附近一所监狱中去世，这成为这次听证关注的焦点。麦戈文议员说，他在4月份还曾经要求国务院向中国施压，允许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
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位西藏领袖去世。
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政府惧怕的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所积累的支持力量。
他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有西藏也有汉人，他能够成为两个文化的桥梁。
丹增德勒仁波切2002年因被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20年有期徒刑。他一直否认有关的指控。今年4月，流亡藏人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给予他保外就医，并且对这个案件重新审核。他们说这个案件是目前以滥用职权被定罪的前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一手制造的冤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西藏的人权局势考验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良知。
如果我们不挑战中国对中国和西藏人民的待遇，那么我们就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讨论人权的资格。
另一位众议员劳夫格林把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比作种族灭绝。他说，谈到种族灭绝，人们会联想到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不过他说，
要毁灭一个民族可以不通过屠杀，因为种族灭绝就是要毁灭这个民族，而中国的目的现在就是要毁灭西藏。
在听证上，议员们对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多年的努力未能奏效表示失望。麦戈文议员说，他感到沮丧与愤怒。他说，美国现行的政策无法说服中国改变他的西藏政策。
中国与西藏的谈判在2010年停止，现在已经是2015年。中国政府为终止谈判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劳夫格林议员则提出了中国对到西藏旅行的限制，以及美国在西藏设立领事馆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履行外交对等原则。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个个关闭他们在美国的领馆，直到他们允许我们在西藏设置领馆？
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维尔说，西藏旅行的外交对等是美国正在推动的一个议题。
对等是外交关系的基石，但是在过去4年，美国使领馆发出的39次访问西藏地区的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了35次。
麦戈文议员提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国会应该组织一个两党代表团到西藏，看看中国会不会批准。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多次指责美国国会一些议员颠倒黑白，借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10号起开始大规模抓捕和约谈维权律师及其他人士的行动在持续的发展。截至7月16号上午11点，已经有至少205名律师、律所人员以及其他维权人士被刑拘、失联、传唤或者约谈等。同时，一些敢言的媒体和法学家出面表态，呼吁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公安部门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全面整肃持续升温之际，有新闻界女强人、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胡淑丽创办的财新网， 星期一发表中国三位顶尖法学家呼吁保障律师权利的报道。而财新网的微博也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忠、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明轩等三位法学泰斗级人物纷纷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律师、支持律师、保护律师。财新网的报道说，7月12日上午，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20周年的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公益论坛上，江平、陈光忠和高明轩等三位法学老将分别以维稳与维权、刑事辩护与民主法治、法律职业共同体为切入点，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支持和保护律师。报道说，江平强调，律师本身的职责就是维护权利、维护规则，作为律师对于权利制约更有自己的发言权，有责任对于司法程序运行进行监督，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律师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较尖锐，人身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而陈光忠强调，如何对待律师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不保护律师，采取打击的态度，肯定经不起历史检验。高明轩则认为，律师是国家法治的重要力量，是伸张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是公民权利的保护使者，公权力看律师常有不重视甚至歧视，甚至认为律师是一己力量，这是完全错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些维权律师刚刚被刑拘还没有走司法程序的时候，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官媒就将他们定性为犯罪团伙，显然不妥，违背了正当和公平的司法程序。他说，
我觉得这一方面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吧，现在还没有经过法院审判，连这个检察院批捕都还没有决定，那么就舆论已经先定调，那么这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正当程序要求。
不过目前财新网这篇报道已经无法打开，财新微博的新闻链接也已失灵，显然已经被删除。不过这篇报道引起了毛左派据点乌有之乡网刊的注意和反击。乌有之乡的文章称，人民网、新华网联合发布重磅消息，揭露维权黑幕。在此新闻发出的第二天，江平、陈光忠、高明轩就呼吁保障律师权利，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是为了声援此前被抓的部分死磕律师。乌有之乡还援引一些网友的留言，将矛头指向财新网，认为财新网明目张胆和中央对着干，公开向县体制叫板，并指问你们和这些宿棍不是带路党。中国一位亲政府观点的法学家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个事件不好评论，但认为整肃维权律师并不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且具体做法上也不是很明智。不过著名法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谢辉13日晚在微博上表示，面对目下公权主体日甚一日的公然和官媒相互勾结、破坏程序的行为，沉默绝不是金。作为法学者，也作为广义的法律人，我宁可忍受100次社会混混们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也不能忍受官方的任何一次公然破坏明定的程序的行为，这或许是法学者和法律人的宿命。谢辉还同时转发了去年五月的一篇题为《善待律师，善待法学》的博文。同时，曾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深法律人、黑龙江素生律师事务所的池素生12日晚间在微博上表示，死磕律师就是要把30多年来中国人辛苦制定的法律 一条一款落到实处，希望实现的也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死磕律师在法律框架下履职没错，但是法律的真正实施动了某些当权者钱权交易的奶酪，于是他们寻求各种理由打压。我就是死磕律师，来打压吧，我就是死不改悔。而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在回应池凤生律师的微博时则表示，我们必须努力，我决定重新成为一位职业律师。另外，被称为律坛怪侠，只想做讲真话律师的湖南律师杨金柱，在此次严打律师的行动中两次被警方约谈后，不顾他人的劝告，宣布为刑拘的瑞丰律师所主任周世峰辩护。因代理多宗人权案件，去年被注销律师牌照的广东律师王全平，在被约谈后14日在网上发表声明，成立710异变律师服务团，为受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王全平在声明中表示，被抓捕的都是人权律师的精英，兢兢业业，风尘仆仆地在各地办案维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法律，但是律师的职业权利却屡屡被严重侵犯，不准接敏感案件，不准会见，不准阅卷，限制旁听，法庭发言被粗暴打断，甚至剥夺辩护权利，赶出法庭，几乎每个维权都被跟踪监视，甚至被殴打，还有维权律师被注销律师职业证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观察人士称，靠官办群团打压民间的 NGO 进行控制中国社会不可能奏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称，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群团组织是中国特有的名称，指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海外一般称之为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不过中国的 NGO 有名无实，因为中国的公、亲、妇等很多 NGO 实际上是官办的，工作人员和党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相同。根据新华网7月9号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与官办的这些社团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既缺乏先天的组织优势，又受到当局多方的限制和管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创始人何树忠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记者坦言，中国的民间 NGO 目前力量太弱小，这是他们无法完成很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最好的期望是什么呢？NGO 的力量比是现在的10倍、100倍，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即使是现在这个状况，它也拆不了。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力量再起来，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那个，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中共中央这份近万字的关于群团工作的文件指出， 军团工作的核心是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在东欧发生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茉莉花运动之后，中共对中国国内 NGO 的打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够正常活动的非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如女权运动组织、新公民运动负责人许志勇博士、防治艾滋病的艾滋行研究所等组织，其网站被关闭，机构被取缔，一些负责人甚至被逮捕和判刑。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国政府想靠着群团工作来控制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NGO 的出现是社会的需求，不可能被消灭。
靠群团工作去来普及，来这个控制社会，把 NGO 看成是一个好像是颜色革命的催源地，他们要重新用这个党组织、用群团来对抗这个民间的 NGO，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系统本身就变质了，再有呢就是NGO 它出现，它是因为社会有需求它才会出现，所以这个你想消灭也很困难。
鉴于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共这份关于群团组织的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群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此外，中共还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群团工作的建设。《纽约时报》在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报道中问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意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和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沈大伟教授回答说，如果中共的打压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并且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而现实就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情况。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虽然只剩六个月就要举行2016年总统大选，但选举情况有时很难说，结果将会如何不必言之过早。与此同时，洪秀柱希望邀请王金平担任他竞选总部的主任，以提振他的选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尼加拉瓜表示，虽然现在距离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只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但是选举的情况有时候很难说，结果将会如何还不必言之过早。马英九说，1998年5月31日他才决定登记参选台北市长，距离12月5日的投票日也差不多六个月，但最后仍然获得胜选。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决定征召对决寻求连任施政满意度达70%的陈水扁，结果以80,000票的差距打败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即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年总统大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虽然他的提名要在19号召开的国民党全代会上获得正式通过，但他已经开始在各地展开竞选活动。日前，洪秀柱到绿营的大本营高雄进行造势活动，与选民见面，宣示他的竞选政策。洪秀柱说，两岸问题是台湾未来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他说，不要惊讶大陆在世界的崛起，因为发展两岸的关系，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乘势而起，他们水涨我们船高。为了获得被认为是国民党内本土派大咖的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支持，从而获得更多中南部选民的支持，提振目前处于落后的选举势头， 洪秀柱表示愿意三顾茅庐，力邀王金平出任他竞选总部主任委员，不过被王金平谢绝。王金平说，
这个时候哈，我可以说我不能担任他的主任委员的理由讲得那么清楚了啊，所以希望他不要为难我，为难我就是为难整个啊我们这个立法院，未来怎么可能一个竞选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全力投入这个浮选，那立法院怎么办呢？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杨泰顺教授说，洪秀柱邀约王金平出马担任他的竞选总部主委，象征意义大于可能的选票的增加。
如果就实际现实的考量上来看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王副院长也没有担任这个主委的这个头衔啊，其实对洪的这个得票影响不会太大。洪副院长之所以力邀王金平来担任他的这个主任委员呢，其实主要是一个象征上的意义。
杨泰顺说，去年的马英九和王金平之争，国民党在九合一大选中败北，以及太阳花学生运动，这些都导致马英九的支持度低迷。他说，洪秀柱如果跟马英九结合，可能会对他的选情造成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势下，洪秀柱希望能跟王金平形成某种形式上的合作，这样对他的选情应该有一些正面的效果。这就是洪秀柱邀请王金平担任他竞选总部主委的主要原因。他说，
那至少他代表了一个跟马英九执政的一个切割啊，那么也可以使得一些本土啦或者一些反马的这个力量啊可以这个不要再以这样一种对立的角度啊来看待洪秀柱。
不过马英九则表示要力挺洪秀柱，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愿意全力配合他的选举。
你的问题是问我会扮演什么角色，看这个候选人他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去配合。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2016年1月16日举行，与在选民中知名度更高、2012年就参加过大选、有完整竞选布局和纲领的蔡英文相比，洪秀柱不仅要完善他的竞选纲领、组织他的竞选团队，还要面对仅仅半年的竞选时间的不利因素。洪秀柱能否像马英九一样后起直追，在投票中胜选，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不顾家属反对，将西藏僧侣著名的政治犯丹僧德勒仁波切的遗体火化。丹僧德勒7月12号死于川东的一所监狱，他的家人曾要求在四川藏区的理塘县为他举行藏传佛教的葬礼。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僧德勒的遗体在四川的一所监狱秘密火化。有人打电话给当地警方和监狱管理部门询问此事，他们都说不知情。丹僧德勒2002年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20年的监禁，罪名是资助和支持成都爆炸案和从事分离主义活动。他的支持者说，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僧德勒的遗体火化之前，他的直系亲属和学生大约30人被允许看到遗体并简短的祷告。美国国会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了听证会，呼吁中国尊重西藏的人权，并对中国当局之前不准丹僧德勒保外就医表示关注。在其他方面，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四举行会谈，争取解决双方长期以来围绕开城工业园区工人工资问题的分歧。一个韩国代表团星期四清晨启程前往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朝鲜一侧。韩国代表团团长说，自今年6月以来，这将是负责运营开城工业园区的联合委员会首次举行会谈。从3月开始，朝鲜单方面将园区内的朝鲜工人最低工资月薪从 70.35 美元提高到74美元，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一个月的争执。 韩国坚持说，对攻心所做的任何调整都必须由双方共同决定。开城工业园区有大约120家韩国的工厂，雇佣着53000多名朝鲜工人。该园区于2004年开始运营，是南北双方为数不多的经济合作项目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台湾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要求马英九政府不能以香港模式或是其他矮化台湾主权的模式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台湾政府官员则强调，加入的前提就是对等以及尊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安全法的情况下，马政府还在积极推动加入亚投行，等于是自取其辱，丧权辱国。
如果我们台湾马政府硬是要加入参加这个亚投行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由中国代为引荐或申请。那对此马政府又认为说，我们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可以用亚银身份去申请加入，但是呢，不论是用亚银的身份加入或是用香港模式加入，都是矮化我们台湾的主权。
周尼安委员指出，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官方网站上根本找不到台湾的名称，甚至已经被改为中国台北。中国人大日前通过国家安全法，明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亚投行的章程规定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开放加入，台湾是亚银的成员，当然有权加入。他还强调，台湾加入名称的底线是中华台北。与会的台湾财政部国库署副署长戴龙辉表示，申请加入亚投行是基于台湾整体利益，除了希望增加国际能见度，也期盼能带动产业发展，但是绝对不会以香港的模式加入，因为加入的前提是对等尊严。
我们申请加入亚投行一定遵守立法院王院长啊，还有这个协商的这些朝野协商结论，我们一定在尊严有尊严的条件下加入。好，那我们也会全面的来接受国会的监督。
戴龙辉副署长还指出，亚银片面改变了台湾的名称，台湾参与亚投行的名称底线是中华台北。事实上，未来在名称问题上也许也有更好的发展。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年四月和行政院长毛治国会面时表示，经过协商之后，台湾朝野党团都不反对台湾加入亚投行，但是如果加入的条件伤害了台湾的国格以及尊严，则宁可放弃，选择不加入。马英九总统于四月底视察陆委会时曾经表示，在平等尊严的情况下，推动加入亚投行等多边区域经济组织是他最后任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于六月底在北京签署协定，预计今年底创设，明年初开始运作。香港将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台湾的名称则还没有定案。台湾于3月31号的最后期限提出申请成为创始成员，不过没有成功。亚投行的57个创始成员当中，有7个国家还没有签署协定。前5大股东分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以及同列第5的韩国与澳大利亚。美国并没有加入亚投行，主要是对于亚投行的治理和透明度感到忧心，也担心中国利用亚投行扩张政治影响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星期三公布2015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7%， 达到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这略高于外界多数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报告出台以后，有关中国 GDP 数据可信度的争论再次爆发，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中国的这个数据是为了安抚投资者，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表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7%， 与上个季度持平，不过这个数据高于此前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根据彭博新闻社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第二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或将减至 6.8%， 这是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说，中国国民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项主要指标逐渐的改善，趋于稳定和健康的发展。但是数据出台之后，对中国数据准确性以及可信度的质疑再度爆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三直接以中国是否在造假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可以保期，而且巧合的是中国第一季度发布的 GDP 的增长率恰恰也是7%，同时中国官方今年设定的增长目标也是7%。报道说，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早在2007年就透露，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是人造的，不可信赖，应该去看中国的电力消耗、铁路货运以及银行的贷款。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时至今日，甚至连电力消耗数字也出现了造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三相关报道的题目是“是否应该相信中国的 GDP 数字”。报道认为，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完美到不真实，理由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差不多，因为数字太巧合了。不过报道指出，中国不太可能完全编造数据，但是可能会磨平一些数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暗示该数字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投资者，而不是真实的反映了经济表现。英国凯投宏观经济的分析师普利查德星期三对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作出点评，高于预期的 GDP 增长将无可避免地再次点燃对官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他认为实际增长几乎肯定比官方的数字低1到2个百分点，不过他承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整体经济确实有好转。凯投宏观经济的马克·威廉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有好转的迹象。他说
Well, we saw a big pickup today in industrial output. We've seen retail sales also strengthening. So, across a lot of
我们今天看到工业产出有好转，我们看到零售业也在加强。在经济的许多领域，从五月开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经济在好转的证据，而且房地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拖累经济增长了。所以从短期来看，经济确实在好转。
他说，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些结构问题得到解决，随着就业的增长，私营企业的表现加强，即便是投资领域下降，中国经济也会继续增长。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因跌倒造成颈骨骨折而住院治疗。老布什是前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和目前的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的父亲。老布什的发言人麦克拉格斯星期三说，91岁的老布什在缅因州的波特兰住院。老布什于1989年至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麦克拉格斯说，老布什目前状况尚好，预计他不会长期住院，但出院回家以后可能要戴上颈珠。 老布什卸任以后一直很活跃，除支持儿子们从政之外，还以跳伞的方式庆祝自己80和85岁的生日，并在90岁生日时进行了双人跳伞。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下一个时段再会。